活水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非常感恩有机会再次回到活水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可能大家大部分人知道，自去年十月中旬西安教案以来，无论是我的母会西安教会还是我个人，都经历了巨大的挑战和考验。目前呢，还是有18位西安教会的牧者和同工被拘押在广西北海的2个看守所当中。警方的调查一拖再拖，最新的时间节点是下个月4月18号，所以诚恳地邀请大家继续的迫切为这些因着福音被捆锁的仆人使女迫切的祷告，也密切的关注教案的走向。那自教案以来呢，我就临危受命，现在在带领和 oversee 整个西安教会在国内还有在海外的事工，所以肩上的担子是非常非常的重，而且我的博士论文在 Wheaton College 还没有完成，所以请大家也为我个人祷告。但是我相信主的恩典在这些风浪当中，在这些重担当中都是够用的。那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主的就是，活水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支持还有爱心奉献，西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铭记在心，但更重要的是求主纪念，纪念你们每个人的祷告还有你们的爱心奉献。我多次讲过活水像我在芝加哥的一个属灵的家一样，所以一想到活水心里就特别温暖，心里面有很多的喜乐，有很多为你们的祷告和感恩。这也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大家都特别熟悉的经文，来思想三大属灵生命体征：喜乐、祷告和感恩。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能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们。什么是生命体征呢？生命体征是指一些人体最最基本的生理功能的表征，它表明一个人有生命迹象，他还活着。那人的3个最最基本的生命体征就是体温、呼吸和脉搏。当然生命体征不止这3个，还有血压、有疼痛、有意识状态、有我们的瞳孔的反射、角膜反应等等，但是这3个体温、呼吸和脉搏是最基本的。那类似的，我们属灵生命的 spiritual life， 我们属灵生命也有一些最最基本的体征，喜乐、祷告和感恩就是最基本的3个。同样也不止3个，我们都知道圣灵9果，对吧？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属灵的体征。但今天我们会聚焦这3个最基本的。这些属灵的生命体征表明一个基督徒有重生的新生命，并且他的属灵生命是活跃的。一谈到这些生命体征，什么脉搏呀、呼吸、体温，大家都觉得这些太熟悉不过了，对吧？熟悉到我们容易忽略他们，对吗？我们平时不会意识到他们存在。这个生命体征的英文我们把它叫做 vital signs， 所以我们在英文里面说，虽然这些是很熟悉的概念，但是我们说他们要命的重要， vitally important。 同样三大属灵生命的体征，祷告啊、感恩啊、喜乐，有的人会说这个太老生常谈了吧，教会谈了太多了。没错，但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不代表我们真正了解这些属灵的生命体征运作的原理，还有当这些体征不正常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应、怎么去治疗，不代表我们了解这些，对吗？平时我们不太会注意人的生命体征，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生命遭遇重创、疾病或者危险的时候。试想一下，一个人在严冬的时候，在芝加哥的冬天掉进了冰窟窿里面，然后被人救上来之后，那么他的体温、 呼吸和脉搏就是抢救人员所关注的焦点，哪怕有一点点的浮动都说明这个人还有生命迹象，就是这么重要， vitally important。 属灵生命的体征也是这样，当基督徒经历逼迫患难的时候，平时可能看不太出来，但经历逼迫患难的时候还有喜乐、祷告和感恩，就格外的凸显他们的意义和价值。这正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使徒保罗大约于主后49到50年在哥林多写成的，是保罗最早的书信之一。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呢？使徒保罗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和驱逐，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你就能看到。而保罗所牧养的这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他们也在经历逼迫，受到的是当地异教徒的逼迫苦待。你读上文2章14到15节，那里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正在面临外在的逼迫和内在的一些错误的教导的挑战，有内忧外患，但是整体而言，帖撒罗尼迦人在灵性上是成长的。那为此呢，常常为他们的祷告的使徒保罗感到由衷的喜乐和感恩。这个是书信的背景和目的。如果我们看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的文本，喜乐、祷告、感恩，如果你看希腊原文的话，他们的动词都是命令语气，这个很重要。这说明这三方面是使徒保罗发出的一组相互关联，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命令，不是可有可无可选的建议，是命令。十八节下说，为什么是命令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常常问神的旨意是什么？ This is it. Part of God's will. 就是这三个方面。而且这三条命令的结构是很类似的，对吧？要怎么样喜乐？常常喜乐。怎么祷告？不住的祷告。如何谢恩呢？凡事谢恩。你看到吗？常常、不住、凡事是近乎同义的副词，都强调动作的持续性。就像生命体征是持续不断的，停止的时候就意味着生命终止的时候，所以它是 continuous， 持续不断的。神的命令关乎我们的生命，不光是肉体的生命 our physical life， 更是关乎我们永恒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50节很清楚地说明，他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什么呢？就是永生。神的命令就是永生 eternal life。 所以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这要命的重要的三大属灵生命体征。首先第一，喜乐。喜乐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体温。16节说要常常喜乐，我想人人都想要喜乐，对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尤其是在一个抑郁症日益普遍的时代，箴言书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然而保罗在这里发出的其实是一个惊人的命令， It's very surprising。 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一个屡经逼迫患难的人，他的处境非常糟糕，甚至屡经绝境，但是他却命令和劝勉别人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他还不止一次这样强调，比如另一节著名的经文，腓立比书4章4节，保罗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看保罗生怕我们 miss the point，反复强调你们要喜乐。所以腓立比书它是一封监狱书信，保罗在监狱当中写成的，但是它也被称为什么呢？喜乐书信。 What a powerful paradox， 一个在监狱当中的人却充满喜乐，写的书信也多次提到喜乐这个概念。所以你看到吗？保罗他早就学会了忧患和喜乐 suffering and joy， 我们常常认为矛盾的、水火不容的一对概念，保罗已经学会了他们可以共存的。所以一系列的经文，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十二章十节、罗马书五章三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我列在屏幕上的一系列的经文，都看到保罗在患难当中，甚至是或者尤其是教会在遭遇逼迫患难的时候，他尤其充满喜乐。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上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信首一章六节那个地方，保罗就以恒常的喜乐来鼓励遭受苦难的教会。他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很重要，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圣灵所赐的喜乐提醒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喜乐是圣灵所赐的礼物， It's a gift, It's God's grace。 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刚才说了，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也强调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国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喜乐。如果说我们肉体的生命体征是自然的话， It's natural， 那么我们有圣灵重生的这些属灵的生命体征则是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 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既然喜乐是圣灵赐给我们的，那意味着它不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的，也不取决于我们的状态，它也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所以也不是这个世界能夺走的。这个非常重要。当然，这不代表说基督徒就没有忧愁。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那里很清楚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阿们，非常重要，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所以如同我们的体温会波动的，对吧？遇到极寒的时候，我们的体温会失温，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发热发烧，但是一个健康的人体的体温维持在多少度摄氏度？37摄氏度，是不是？它是一个恒常的状态。同样，基督徒纵然我们一定会有忧愁，会有悲痛，但甚至会经历 depression 抑郁，但是基督里的喜乐才是我们健康的属灵生命的一个恒常的一个状态。与冷血动物不同，爬行动物、鳄鱼、蛇等等，他们吃一顿饱餐一顿可以管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但是人不行。人作为温血动物，如何保持我们体温恒定呢？要每天不断的补充热量，所以我们说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一顿不吃饿得慌，就是这个原因，不断的补充热量。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健康的一个身体和免疫力，你不发热就是恒常的一个体温。同样，基督徒如何保持喜乐呢？我们需要属灵的生命的这个热量，那就是神的话语，对吧？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话做我们的 daily bread？ 这个是属灵的卡路里，保持我们的属灵的喜乐的状态。同时呢，我们要常常被圣灵的火热所充满和浇灌，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维持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体温，来对抗这个充满苦难的寒冷的世界带给我们的忧愁。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喜乐不是什么，喜乐不是快乐， It's not the same. Joy is not happiness. 因为 happiness 快乐它会随着环境变化和波动，就好像冷血动物的体温会随着环境变化巨大，甚至会进入冬眠，对吧？在冬天的时候好像死了一样，这是冷血动物的状态。但人是温血动物，体温恒常，我们这个 joy 不应该是随着环境剧烈波动，像这个 roller coaster 一样，过山车一样，那是不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要做冷血的基督徒。 属灵体温随着环境起伏不定。喜乐还不是什么呢？喜乐也不是狂热，尤其是宗教狂热，因为那个会导致非理性，导致混乱，破坏秩序。神的灵不是让人混乱，而是让人安定。不仅仅保罗，所有的新约作者都频繁地强调，喜乐应该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显著的特征之一。美国的牧师 John Piper 他说，当我们更多地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就更多地荣耀神。我们常常把荣神一人、荣耀神挂在嘴边，对吗？但是你知道吗？荣耀神不是让你苦大仇深，而是你真正的以神为乐，你就更多的荣耀他。用亲子的比喻很好理解，你希望你的儿女在你面前都是哭丧着脸吗？不是。当你的儿女享受跟你的互动亲子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 parenthood 是真正得到了fulfilled， 对吧？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母亲，你才感觉到非常的喜乐，跟他一同。那今天的经文乃至新约当中喜乐的这个希腊动词是 chairo， 它的名词是 chara， 它与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恩典 chairis， 还有饶恕 charizomai， 还有下文当中提到那个凡事谢恩的那个谢恩感恩Eucharisteo， 你发现了吗？他们都是同一个字根出来的衍生字，这个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语法上的同根，在神学意涵上也是同根的。喜乐与感恩是内在彼此关联的，他们都源自、都根于耶稣基督福音赦罪的恩典 Kairos， 那个是根基。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喜乐的根本原因，它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它才能够经历起那个试炼和考验，才不会像过山车一样随着环境而波动。如同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依然有喜乐，西安的牧者同工在监狱当中依然有喜乐。金牧的第一封狱中牧函这样说，被捕之后我心里倒有不少安慰，因为能为福音受这点苦。想想这些年我们有许多年轻的传道和执事长老为福音被关押，我尊敬的那些牧长也受了苦，那时听到这些消息我心里难过的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自己也经历这些，反而觉得心里更安稳了，能和这些为福音付代价的弟兄姐妹同列，我真觉得喜乐，喜乐。不仅仅金牧师，西安教会群体性的见证，无论是2018年我们经历上一轮的逼迫，我们在北京的主堂被强行的查封，到去年2025年更大规模的西安教案，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福音的悖论：压力、逼迫、患难，没错，带给我们更多的眼泪，但同时也带给我们更深的喜乐。18年那次我是亲身经历，我和我的同工没错跪在一起流泪祷告，但是当我们彼此拥抱的时候又充满了欢笑，似乎同工的关系也是最亲密无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喜乐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甚至你知道吗，在教案当中有一群人是最特殊的，就是师母群体，他们按道理是最有理由忧愁的一群人，但是连他们也有喜乐，甚至有幽默。金明日牧师的师母安娜师母也来过我们福音活水福音教会聚会，她就住在惠顿，离我不远的地方。教案发生之后不久，我们有每周的教牧例会，在 Zoom 上面我们上线，上线了大概七八十人，然后安娜师母也上线了。他上线之后给我们打招呼就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哇，抓了这么多人怎么还剩这么多，这样的玩笑只有师母能开，你知道吗？但是他开了这个玩笑之后，就让我们的同工一下子从高度紧张一下子放松下来，好像那个心里的重担脱落了很多。师母的喜乐和幽默。另外一位王林牧师他也来过我们活水分享，他的师母子明师母 在教案发生之后不久也对我们的同工半开玩笑的说，当然他这个是一个黑色幽默，在王林牧师被捕之前他就跟王林牧师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王林，你这么拼命的服侍也不顾你的身体，你这样工作狂下去的话也该被抓了，这样你就能休息了。很复杂的心情的一个玩笑，对吧？当然教案发生之后我们的同工团队都说，开玩笑的说，我们在狱中的十八位牧者同工，因为他们的供养我们都一分钱都没有断，所以这好像是一个神主权许可的强制带薪休假。另外一位师母，高颖佳牧师的师母彭彭师母，他开玩笑说，哎呀，高牧师是一个狠人，他是一个硬汉，他平时从来不说肉麻的话。然后他说了一个金句，因为高牧师不看儿女情长，只看天上奖赏。但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被捕之后通过律师，高牧师写很多信，也写给师母一些情书，开始说一些肉麻的话。他们也意识到了在外面平常的日子似乎有一些事情应该做但没有做。所以你看到最痛苦的师母这个群体有一万个理由，他们可以不断的流泪、伤心、愤怒，但是他们有喜乐，甚至有幽默，甚至帮身边的同工减轻压力。那个喜乐不是这个世界能夺走的，也不是任何人，也不是这个世界能给的。It's supernatural. 要常常喜乐，这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属灵生命的第一个体征。基督徒个体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应该有这个健康的恒常的体温。我们看第二部分，祷告。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十七节说要不住的祷告，许多的古圣先贤都把祷告比喻成什么？比喻成呼吸。比如说马丁路德说，没有祷告的基督徒就像没有呼吸的生命一样，是不可能存在的。 It's impossible. 讲道王子斯布珍说，祷告就如同吸入属天的气息，赞美，我们刚才的赞美唱诗的时候，则是将它呼出去。呼吸，祷告和赞美，非常美好的比喻。然后更早的时候，主后三世纪，有一群沙漠教父在旷野当中，在山洞里面就开始操练一种非常古老的祷告的方式，叫做呼吸式的祷告。随着这个呼吸的节奏，然后持续反复的祷告，主耶稣请怜悯我，所以它也叫做耶稣祷告， Breath Prayer or Jesus Prayer. 吸气的时候主耶稣，呼气的时候请怜悯我，就是这样不断的反复。王林牧师在狱中家书当中说，我常常做很多的呼吸祷告，感觉随着每一次的呼吸神都在熬炼我。在这里，在看守所当中，不是镀金，而是被熬炼成为金金。我们很多人到海外来留学是为了镀金，对吧？王林牧师在他的呼吸祷告中说，在这里不是镀金，而是神熬炼你自己成为金金。不住的祷告容易吗？ No， 我们都知道很不容易，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和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尤其是对于现代城市基督徒来说，忙，太忙了，我哪有时间不住的祷告啊？我忙得忘乎所以，我忙得疲于奔命，我忙得都忘了我为什么而忙了。你看这个忙字是吧，左边一个竖心旁，右边一个什么？死亡的亡啊，忙到心亡。这必须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有一个在城市当中的基督徒，他当然知道祷告的重要，他去教会牧者也会这么教导，他也知道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教导我们祷告的经文就是主祷文，对吧？所以他一个一个字工工整整的把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等等都抄下来，然后贴在自己的床头提醒自己祷告的重要性。但是他太忙了，有一天晚上加完班，现在你知道在城市里面，在中国都 都是996007，对吧？压力非常大。有一天晚上加完班回来，瘫倒在床上，但是圣灵提醒他，哎，我今天好像没祷告，但他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他就举起他的手指着那个主导文说，主啊，你自己读一遍吧。可以这样吗？祷告不是向领导汇报工作，如果你把祷告当作向天上那位领导，那位 boss 来汇报工作的话，祷告一定是压力，一定是枯燥，一定缺乏亲密，一定是功利性的，甚至是利益交换。 No, it's not biblical prayer。 更不是什么呢？祷告更不是向下属来布置任务和工作。有一个牧师，他有一天要出门办事情，很着急要出门，教会突然间有一个年长的姐妹堵住他在门口，来上门来找他说，牧师啊，你为我祷告。然后牧师很为难，他要出门办事嘛，但是传道人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对吧？这是他的本职，也没办法拒绝，所以他就善意的提醒那个老姐妹说，好，我为你祷告，但是姐妹，咱们这次能不能不从启示录一直祷告到不从创世纪一直祷告到启示录，因为每次祷告那个老姐妹都有很多经文串烧，很长。因为牧者说我要出门办事，然后这个姐妹说好，我们马上祷告，所以他们跪下来，然后这个姐妹就直奔主题了，她说，主啊，哎呀，上次我那个老伴的那个他身体的医治啊，你没有给我医治啊，他还在这个病痛当中，我的孙子要上那个重点小学啊，那个竞争很激烈，主，你这个事情没给我办利索，我的孙子还在等着排队要进那个小学呢。一大串的 to do list 全部出来，然后那个牧者就实在听不下去，打断他说，姐妹，知道的以为你在祷告，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吩咐你的保姆，而且是一个办事不利的保姆。这种吩咐保姆型的祷告我们都遇到过，我们自己也做过，对吧？祷告不是意图改变或者操纵上帝，那个恰恰是异教的祷告。想想旧约的巴利先知，甚至用这种自残的方式想要去操控他们的神，或者阿拉丁神灯搓一搓实现你三个愿望。 No, 那个不是圣经当中的祷告。祷告不是改变上帝，而是改变我们自己。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马尼为我们设立的祷告的金律 Golden Rule, 不是成就我的意思，而是成就神的意思。这个才是祷告。祷告是与神亲密的交流，就如同是与最好的知心的好友促膝长谈一样，几个小时一下子过去了，你怎么会觉得祷告是煎熬是枯燥呢？弟兄姐妹，我都知道我们肯定是希望改善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当中成家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肯定想改善我们的婚姻生活。好消息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两者，你的祷告生活和婚姻生活可以同时被改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对吧？ Charles Duhigg 他写过一本畅销书叫 The Power of Habit, 其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关键习惯 Keystone Habit,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微小但是基本的习惯具有杠杆的效应，可以推动其他积极行为的发生，所以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而言。比如说最基本的例子，如何保持我们牙齿健康，那个关键习惯是什么？刷牙还有用牙线，就这么简单，它可以帮你省去很多要去见 dentist 的痛苦还有钱。那么保持夫妻关系健康的那个关键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每天一起祷告寻求神。你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意外，但是真正要做到不容易。 It's simple but it's not easy。 祷告夫妻在一起，哪怕每天一起祷告一分钟，这个是不是每一对夫妻都可以做？只要你愿意，一分钟。甚至一方出差不在家，像我经常在外面出差的话，可以打电话视频通话祷告，为任何你想祷告的事，为你自己的婚姻，为你的孩子，为教会的任何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一分钟。这个关键习惯就像投进那个婚姻池塘当中的一个小石子，它会产生这个涟漪反应 ripple effect, 它会扩散影响到夫妻关系的 方方面面，去试一下，亲测有效。我们都知道祷告重要，但是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是否相信祷告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要命的重要呢？ Vitally important， 我们嘴上会说 Yes, Amen， 当然。但是真的你这么相信的吗？你是这么做的吗？我做一个类比，如果有一种救命的特效药，你必须每天服用一粒才能保证你活着，请问你会不会有一天是漏掉的？如果你想活命的话，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祷告对我们属灵生命是要命的重要，请问你怎么会有一天不祷告呢？ Doesn't make any sense, right? 所以我们所说的祷告重要，是不是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还是只是停留在这儿？如何才能不住的祷告呢？非常关键的信息，只有把祷告从繁文缛节、辞藻华丽，还有充满那种属灵的黑话行话，只有教会里面的人才能听懂的那个宗教仪式，变成日常的、简单的、随时随地的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我再说一遍，从宗教的仪式到生活的方式，才能让你真正的不住的祷告。就如同婴孩是时时刻刻都依赖父母，不住的祷告就是神的儿女对天父的持续的依赖依靠。祷告不是对神，不是对人的属灵的显摆 show off， no， 那是法利赛人才这样做，对吗？祷告是我们对神的生命的依赖，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式的祷告，还有一切的口头祷告，其实你都很难一整天不断的去做，因为你有其他的 responsibility， 你有其他的事情要去面对。所以说祷告与其说是一件不停的要去做的事情或者任务或者工作，不如说祷告是向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持的一个坦诚的、敞开的，还有保持双向沟通连接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做一个类比，就像 WiFi 一样，你是 connected。 我们现在在这个数字世界，你好像去到一个地方没有 WiFi， 你就心里面有 anxiety， 就有焦虑，对吧？祷告就像属灵的 WiFi， 你是时刻与神是 connected， 是连接的状态。就像正常的人不会把呼吸当做一件要干的事情，一个 task， 而是我们活着的状态，即使我们睡觉的时候还在不住的呼吸，祷告也应该是这样。祷告容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因为祷告是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就会有属灵的挣扎，甚至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包括牧者都会经历过软弱，软弱到不想祷告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不要忘记罗马书八章的经文，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保罗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替我们祈求。不仅仅是圣灵，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下文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到吗？圣灵和圣子都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为我们祈求。弟兄姐妹，当你信仰软弱无力无意祷告的时候，无力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圣灵和圣子都在不住的为你为我而代求。这代求有完美的果效，因为圣子和圣灵是完全了解 100% 了解神的旨意为我们代求，所以必然会成就，绝对不是妄求，因为我们常常妄求。我们有圣子与圣灵这双重的中保代祷者，这是何等巨大的安慰和鼓励，还有属灵的能力。相当于我们在属灵的呼吸不通畅的时候，属灵要窒息的时候，是圣子与圣灵在给我们做什么？人工呼吸啊，不是人工呼吸，是神工呼吸才更准确，对吗？多么奇妙。什么是祷告呢？或者说我们如何祷告呢？终极而言，祷告乃是奉圣子之名，借圣灵之能到圣父之前。我再说一遍，祷告的这个三一神学的最最根本的基础，是奉圣子之名，借圣灵之能 到圣父之前。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六节说什么？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祷告是属灵生命的呼吸，但是就像呼吸一样，我们常常忽略它的存在，对吧？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想起呼吸重要？空气严重污染的时候，我们呼吸不通畅的时候，想想几年前的新冠疫情，所有人都捂着口罩的时候，被勒住喉咙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呼吸的重要性。所以越是在危急紧张的时候，越要深呼吸。苦难中的祷告呼求就如同洪水淹没的时候水深之处的紧急的氧气的补给。还记得吗？约拿在鱼腹当中他在做什么？他在祷告。约拿在深水之处，在鱼腹当中在祷告。金牧师在他的狱中牧函当中恰恰就引用了约拿，他说，送我到看守所那天，神给我约拿书第二章的话，那里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然后金牧说，即使在深渊，我们的心还是仰望神的圣殿。约拿从鱼腹当中得救，我们也必从这里得释放。然后金牧说，我为你们，我们这些在监狱的高墙外面的人，常常感恩和祷告。他在里面也常常为我们祷告。同样，王林牧师在狱中的家书当中说，知道主的工作依然兴盛，我的心充满喜乐。刚才我们分享的，我也常常为大家提名祷告，尤其是在晚上6:30到7:30，是我可以独自默想祷告的时间。你知道，在看守所当中，那个 schedule 是非常紧锣密鼓的安排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从起床开始，你就要叠那个豆腐块，要把你的被褥叠成像豆腐块一样方方正正，否则你就会被扣分，那么你就享受不到在里面的一些权利。从起床六点半一直到晚上，都有非常 tight schedule。王林牧师说，晚上6:30到7:30是他非常珍惜的祷告的时间。我们是否珍惜我们一天当中祷告的时间？你知道吗？许多为主作监的圣徒，他们穿越那个至暗岁月，穿越那个无法想象的孤独痛苦的唯一的力量是什么？祷告。他们没有圣经，而且最最痛苦的不光是在30个人一起的过渡舱里面，是你独自被关禁闭的时候，几天绝对黑暗当中密闭空间里面，什么支撑你能够穿越那种黑暗？只有一件事，祷告。 That's the only thing。 西安教案以来，我们也经历了逼迫患难当中的祷告的复兴。哈利路亚，感谢神。金牧师在被捕之前宣告说，在这新一轮的逼迫之后，一定会兴起新一轮的复兴。那么从使徒行传到整个2000多年教会历史，你会发现任何的属灵复兴的运动，包括在美国的大觉醒运动，毫无例外都是从什么开始？祷告的复兴开始。一个教会的祷告会，你就能看出这个教会是不是复兴的教会。祷告没有复兴，不可能有属灵的复兴。所以教案之后，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教会的祷告会反而有更多的人参与，甚至其他兄弟教会的弟兄姐妹参与。教案发生之后不久，我们在 Zoom 上的祷告会，在那个 chat form 里面，很多人在打字，他们说我们都是西安教会，这个鼓励和安慰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去年11月，我们有为中国受逼迫肢体的24小时国际祷告会，我们特别感恩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肢体在为我们祷告，甚至有从伊朗的代表为我们祷告。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朗是怎样水深火热的处境，而且那里的基督徒面临的逼迫是更大的，而他在为我们祷告。同样在韩国，在许许多的地方都有无数的基督徒在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也一同推动每月9日为中国受逼迫教会的禁食祷告运动，我们也把1月9日第一个9日设为中国信仰自由日。 你看到吗？祷告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呼吸。那么当全球各地的基督徒为受苦的肢体同心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普世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而且是有形有体的身体，在同呼吸共患难。感谢主。我们看第三部分，感恩。感恩是属灵生命的脉搏。十八节上说，凡事谢恩。我们都知道脉搏是源自心跳，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脉搏来自于我们感恩的心。与此相对的是什么呢？不信神的人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什么呢？没有感恩。可能对人有感谢，但是对神没有感恩。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呢？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你看到吗？这是不信神的一个关键特征。那么与前两条命令相比，请问凡事谢恩的挑战程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吗？是更难的。这个挑战，巨大的挑战，不在于说偶尔感恩，不在于说有时感恩，甚至不在于说你经常感恩，你一个月三十天有二十天是感恩的，都还不在这儿。这真正的挑战在于什么？凡事谢恩。Everything， 这可能吗？我觉得不可能。除非我们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万事，所有的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前提，你只有相信这个，你才可能说凡事谢恩。有一次师母问我们的律师团队，我们保持密切的沟通。其实跟律师的沟通，那个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很期待律师这个唯一的沟通的桥梁跟看守所能够带出来的消息是好消息，但每次又很害怕带出来的是不好的消息。所以有一次师母就问一位律师说，哎呀，这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然后你知道在中国律师跟牧师基本上半个同行，很多主内的律师都非常属灵，他就引用了刚才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哎呀，都是好消息，即使是坏消息，最后都会变成好消息的。阿们。这不就是福音吗？ That's the good news, right? 然后在这里面我特别要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这里的希腊介词凡事谢恩，不是 for 这个希腊字的 gia， 而是什么呢？ in panti eucharistete。 所以你看英文的译本是什么呢？ give thanks inNot or, not for, in all circumstances, 而不是 for all things. 这个微言大义，一个区别就告诉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诠释和理解这个非常有挑战的经文。因为不是为所有事情本身而感恩，而是在所有的环境当中 in 而感恩。举个例子，大家就会不会那么抽象。十九西安教案之后，我们的牧师十八位现在被抓进监狱，请问这件事情本身怎么感恩？应该感恩吗？如果你是那些师母，直接受冲击的家人，那些孩子，怎么为这个事情本身感恩？没办法。但是即使是在监狱那样的极端环境当中，仍然有值得感恩的地方。比如说监狱里面的这个饮食是极度的清淡，而且那个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里面的十八位基本上都瘦了十斤是最基本的，有的瘦二十斤。那么我们的主任牧师金明日牧师，如果你见过他的话，他的形象有点像那个 KFC 的那个肯德基爷爷，胖胖的白头发很可爱。他有糖尿病，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强制，当然很痛苦，强制减肥，然后里面的血糖其实控制的比外面要好。在外面他要打胰岛素要打针，里面只要服药就好了。而且他的睡眠也得到改善，你能想象吗？三十个人，一个大通铺，一个卫生间，师母最担心的就是他的睡眠，因为他睡得很浅。但是可能因为里面的 schedule 太规律了，所以他每天晚上沾到枕头就睡了 ，like a baby。血糖和睡眠都得到了改善，请问这个值不值得感恩？当然值得感恩。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在里面，她在外面的时候有很严重的这个颈椎病。但是在里面因为睡那个硬板床，很奇妙的颈椎病得到缓解，值不值得感恩？值得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牧者有机会在狱中跟那些平时接触不到的人，社会的闲散人士，然后为非作歹的那些人，向他们传福音，见证主。而且很容易，为什么？因为那些牧者在那些囚室里面，他们的那个气质很不一样，很吸引人。没过一两天就会有人问，哎，你怎么进来了？你是干嘛的呀？你跟我们都不一样。然后就怀着温柔敬畏的心去解释我是谁，我为什么信耶稣。所以你知道吗，在金牧师那个过渡舱里面，大家都给他尊称金教主、金博士等等。然后他们的口头禅原来都是那个脏话、粗话，然后金牧师进去之后，他们的口头禅已经变成了哈利路亚，一见面就哈利路亚，好像街头暗号一样。有一些可能混黑帮的，就是都信誓旦旦的跟金牧师保证，等我出去啊，等我出去我为你建立分舵。他不知道什么是分堂 church planting, have no idea。 所以金牧最近跟师母的狱中家属当中说，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感恩，我们都感恩。去年我在 Wheaton College 的博士导师突然间罹患肺癌去世，他确诊到他去世在圣诞节前夕只是短短一个月，对我个人来说真是雪上加霜的打击。这件事情本身我怎么感恩？突然间失去我的 mentor。 但是前一段时间圣灵突然提醒我，是的，很痛苦，尤其对于他的家人，对于他的学生，但是主也让他被那个癌症还有抗癌治疗折磨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一个月，让他歇了地上一切的劳苦，安息主怀，是好的无比的，依然值得感恩。我们常常觉得在逆境当中怎么感恩呢？开玩笑吗？ Thanksgiving 美国最重要的节日，它的背景是什么？不是顺境，恰恰是逆境。1620年12月，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经过第一个严冬，那100多位的朝圣者死了差不多一半呐、多么严峻的场面和处境。那幸存的另一半在1621年次年秋天和当地的印第安人一起庆祝了史上的第一个感恩节，是在那样的 context 下面，他们感谢印第安人帮他们种玉米等等，在那样的绝境当中他们在感恩。所以逆境反而能激发我们的感恩，经历过死亡威胁的人才会真正为生命感恩。你早晨还能睁开眼睛，还能起床，你有严重的哮喘，你才会为你每一次的呼吸而感恩，你常常忽略的呼吸。你真正饿过，你经历过饥饿，你才会为日用的饮食感恩。这个对于北美的尤其下一代来说太难了。 You never experience hunger。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教案之后有一对在东南亚四处漂泊的长老夫妇，因为要省钱嘛，在东南亚各地漂泊的时候，他们每天只买白菜和土豆。然后有一次他们坐飞机去韩国，我们有个线下的聚会，他们吃到那个韩国的那个大韩航空的那个飞机餐，是在各个航空里面是比较好的，他们感动到流泪啊。你们会为一顿飞机餐而感动流泪吗？很多人忽视、轻视甚至仇视身边的家人、亲人甚至配偶，但是当你与你的家人被迫分离8年10年，安娜师母跟金牧已经分离8年了，你才会为吃一顿普普通通的团圆饭、一家人齐齐整整而真正的感恩。 Please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All is grace. 有一个牧师，有一天他被人偷了钱包。这个牧师是一个很善于感恩的人，他找出了好多理由感恩。第一，他说感谢神，幸亏我大部分的钱存在银行，钱包里的丢的只是少数。第二，虽然我被偷了钱，但是我人没事啊，我没有受伤，我没有死，感谢主。第三，是别人偷了我的钱包，而不是我偷了别人的钱包，感谢神。第四，我丢了钱包，提醒我以后要多加小心，不能粗心。 这个教训的价值远远超过钱包里的钱。哇，已经很厉害了啊，还没完。第五，他说丢的钱或许可以真正帮助别人解决燃眉之急。哇、wow, That compassion 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还没完。第六，偷钱包的人有可能被圣灵感动而自责悔改，就像悲惨世界当中的嚷啊嚷。丢一个钱包，六个感恩的理由。 What a good example for us， 要做一个善于感恩的人。而且各种的研究都表明，感恩的一个很好的副产品，知道是什么吗？幸福啊。如果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感恩能够增强我们的幸福感，包括你写感恩日记，哪怕一天一句话两句话，一两件事情你要感谢神的记下来，这个能增强你的幸福感，而不是你银行账户当中的数字。罗丹的名言我们都知道，生活当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样，生活当中从来不缺少恩典，而是缺少感受那个恩典的心灵。感恩是属灵生命的脉搏，虽然我们在人体虚弱的时候那个脉搏会变得微弱，但是我们活着本身就是恩典，那个脉搏不应该停止。最后我们看看十八节下说，因为这一组的三从命令，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对吧？保罗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喜乐的、祷告的、充满感恩的这样的一个使徒。在今天的上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九到十节就很好的把三者合而为一。保罗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祷告，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看到吗？三合一，使徒的榜样。保罗甚至在监狱当中，他都跟希拉一起在唱诗啊，在祷告，在赞美，让众囚犯都侧耳而听。当我们知道比保罗更完美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自己。当耶稣所差遣的七十个人出去传道赶鬼之后欢喜归来，耶稣被圣灵感动就喜乐，然后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看到吗？三合一。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设立圣餐的时候就感恩祝谢，并且喜乐的和门徒唱诗，然后来到橄榄山，在科西马尼门徒困倦的时候，耶稣在干嘛？在不住的祷告。三合一，耶稣的完美的榜样。我刚才也分享了许多西安牧者的见证，我的博士导师在去世之前也留下美好的榜样。他在去世前在给我的邮件最后一封邮件当中特别分享说，虽然他身患癌症，但是借着身边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学校的师生等等，都领受从神而来加倍的恩典和爱，让他更深地体会到了他最喜欢的腓立比书，尤其是四章四到七节的经文，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完美的呼应了今天我们分享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这三重命令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也对应了神自己的属性。神是怎样一位神？他就是赐人喜乐、倾听祷告，然后满有恩典的神。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你知道基督徒最高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吗？ FAQ 对牧师的。What is God's will for me?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神的旨意是分成两种，一种是显明的，一种是隐藏的。隐藏的那是神的主权，你不要一直问了。而显明在圣经当中的，比如说今天的经文，你也不要问了，你要顺服去做。还有这样的例子是什么呢？爱神爱人，说得多清楚啊，不用再问 What's God's will? Just do it. Obey.Right? 然后一些显明没有说明白具体怎么求职，选 A 工作还是 B 工作，具体怎么选男朋友 A 还是 B， 你可以祷告之后凭着你的信心和基督徒的良心自由的选择。无论是基督徒的个体还是作为教会基督的身体，我想在极度安逸的环境当中，包括北美，都容易躺平，对吧？我们属灵的生命容易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久而久之就会生病。 我们营造属灵的安乐窝，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话说得很重，但是请允许我说，结果是属灵的安乐死。如果你只是满足于属灵的安乐窝，很可能导致的就是属灵的安乐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而那位恶者魔鬼撒旦扼杀我们属灵生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没有喜乐，导致我们失温，让我们停止祷告，他就哈哈笑，因为你会慢慢窒息，让你失去感恩。这就好像我们属灵的心梗一样。当然大部分基督徒属灵生命体征不会完全失去，因为我们毕竟还有这个在基督里的这种属灵的生命，但是属灵健康的指标我们往往是不健康的，是亚健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半死不活的基督徒，有很多死气沉沉的教会，有很多冷漠苦读多于喜乐满足，与人争吵多于向神祷告，忘恩记仇多于感恩宽厚的基督徒，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大撕裂的时代，对吗？我想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体需要定期的体检，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常常做信仰的体检。基督徒不仅要操练我们的身体，也要操练金钱，后者的益处当然是更多的。高引家牧师的见证也是他的金句，很多人听过，他说看守所是牧师的修道院。不仅仅如此，你知道吗，高牧师已经把看守所变成了他的健身房了，他每天做很多的 push-ups， 做很多的 squats， 然后带领身边的这个狱友一起做各种的锻炼。然后师母分享说，他最近高牧师已经可以用两个手的这个拇指和食指做这个双指俯卧撑，离这个一指禅就差一步之遥。王林牧师也分享说，他应该瘦了20斤，他说他的身材是人生巅峰状态，可惜师母看不见。操练身体，操练金钱，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信仰群体我们也需要属灵的操练。但是凡尝试过健身的人，对吧，我自己也喜欢健身，都知道健身自律容不容易？不容易，很痛苦的。属灵的自律也不容易，更不容易，因为人人都有惰性，基督徒也是，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常常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外界的 accountability，我们需要外界的激励甚至刺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逼迫患难就像什么呢？教案之后我常常做这个比喻，逼迫患难就是对基督身体的反脆弱抗阻训练， Anti-Fragile Resistance Training。 你知道我们的肌肉怎么被强化吗？你去做那个抗阻训练的时候，大重量的时候，你的肌肉纤维是撕裂的，其实，但是营养和休息之后，你的肌肉变得更强，这个叫做 Anti-Fragile， 是反脆弱系统。当然我们一方面不要去浪漫化逼迫的痛苦，那个是很真实的，但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痛苦带到基督里安息，被圣灵医治，然后被圣道神的话来滋养，叫基督的身体会变得更强大。那么有的弟兄姐妹说，那没有逼迫的地方，美国信仰自由的地方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两个很具体的建议。第一，请持续的关注和不住的为受逼迫的教会来祷告，包括我刚才说的禁食祷告运动。你知道吗，有一点点身体的饥饿的这种体感，可以让你更真实的与他们有一个属灵的纽带，带着一同受苦的心来拒绝属灵的安逸和躺平。我们都需要，北美的弟兄姐妹需要这种属灵的搅动和激励，需要这种属灵的激素，甚至是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就像一位海外牧者说的，他说为国内受逼迫教会的祷告是对海外教会的培灵。我很阿门这句话，是为我们自己的益处。第二，那么没有逼迫的地方一般是资源更密集的更发达的地方，那么这样的教会就应该主动的去到更艰苦的福音未及之地未及之民当中去宣教去传福音，应该不为代价参与大使命，使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自律也是主动的出击。逼迫试炼没办法彻底的摧毁教会，反而最终会增强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体征，会使教会基督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健。甚至借着我今天的分享，我们看到许多为福音被囚的那些弟兄姐妹，在泪水重压和挑战当中，我们能够共同经历到更多的喜乐、祷告和感恩。我们一同低头。
主啊，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愿我们都尊崇并且活出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做体温恒长、呼吸通畅、脉搏坚强的基督徒。我们也一同来建立属灵生命健康、满有生命力的这样的基督的身体，建立健康有活力的教会。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你的教会经历逼迫试炼的时代，来彰显耶稣基督那永恒的生命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